些问题呀、啊，想起来很多。我说你不提呀、啊，我一点也想不起来，因为我都没有问题嘛。他一提呀、啊，好了，那我们就讲一讲。因为我自己呀、啊，一开头学佛、啊，就跑到红罗山，就跑到那个净土里头去了。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问题，都没有说怀疑呀、啊，改法门呐、啊，没有。那么，但是人不一样啊，我们大家都是各个人不一样，所以有的时候要给大家有人怀疑呀、啊，要解释一下。那么第一个先讲为什么要修净土。然后再讲旁的，为什么要修净土？这个净土的土了，现在都念土。我们亲近慈如老法师和在红罗山在大陆讲的北方都念度，净度法门，我们都是念度那个土字。慈如老法师因为这个土和度啊，还特别给我们解释过这两个字，因为慈如老法师是秀才出家，他在家是秀才，他的文学好，那我们就记住了。我们参学那善知识讲的特长，我们尽量要把它记住，所以到了以后听什么人讲，我们自己都知道那个意义为什么不同。它是土和度，土呢就是表示宣土软的松的称为土，度是硬，表示是国度世界，代表这叫念度。那西方极乐世界净土，那度要变成土了，那宣起来了，那软了，变成好像不是个世界的了，就要念度。慈如老法是这样，哎，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劝各位把这个净度法门要宣扬出去，把那个土啊改了才念度。我们是根据慈如老法师的说法，老法师当然又听上边那个以前的善知识也讲过的。现在说。为什么要修净度法门？也可以说，你可以不修净度法门。法门有很多了，法门很多，比如说，佛教是从印度到中国的，但是在印度有小乘有大乘。小乘有两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很多，我们现在讲这个重要的说啊。小乘最重要的法门呢、啊，佛教《阿含经》里头称为二甘露门呢、啊，两种的甘露门呢、啊，小乘一个是不净观，另外一个就是数息观。所以这两个法门呢，是叫做二甘露门，这是小乘。啊，后来又啊发展到五种禅呢，最基本的叫做五停心观。现在我们讲大乘呢，那么也是从印度到中国呀。这个佛教在印度的基本的大乘佛教就是两个基本的问题，一个是讲空中大乘空，以另外一个呢讲大乘的有宗。空中就是依照般若经后来有了三论，到了中国叫做三论宗， 宗，但是佛教到了中国以后，另外又有两个宗是中国祖师创立的宗，一个就是天台宗，另外一个就是贤首宗，也就是华严宗。那空宗讲好像般若讲观一切法因缘生缘起，性空性空缘起，有宗讲万法为实。那现在我们先不谈，因为在空有二宗了，讲理论多。中国另外两宗天台宗华严宗，也就是贤首宗啊，里边讲道理，而且要特别注重修行。修行这个法门，比如说华严宗好了，那我们亲近慈州老法师是讲华严五教的了，亲近天台禅虚老法师是讲四教的了，那我们在慈州老法师那儿听五教义，五教义里边讲的什么？五教义我也背过了，四教义背的最熟，但是五教义里头呢，跟我这个因缘，我是喜欢天台宗，个人的缘了，这是，并不是佛法的问题，是我个人的问题。五教义里头讲这个教义是小始中顿圆，小教啊是讲小乘，始教讲有宗空宗，中教讲是理事无碍，顿教讲禅宗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额啊，离言说相离心缘相定，圆教讲一真法界啊。但是修这个观行呢，修法界观，法界观在这个华严宗有三种观呢，你不要说修，我听这个名字了我都很生，大概我前生也没修过这个观，但是我是背得过来了，学过了。我现在跟各位介绍这个三个名字啊，我从来不讲的了。第一叫做真空觉相观，第二叫理事无碍观，第三叫周遍圆融观。各位听听这个名词了，你修吗？修啊！头一个真空觉相观就够你，那里头好多道理的。所以我自己修不来，我也不敢宣传，我怕人家更难修了。有的红五教的法师也有居士，但是这个五教啊和四教，天台宗叫四教了，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呢，始终没有天台宗的这个后学人多，大概也是有原因。第一个，所依的经是华严经。华严经八十一卷啊，第二个修的这个观有十玄门，也有这个三观，十玄三观。那么天台宗呢，他讲这个五十八教，五十俄含师，现在背一背就算了啊，就讲不完。我们的天台宗纲要有那个录音带四十二遍，五十啊。这个华严时、俄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槃时，把佛说的法分五个时间。八教呢，有化仪思教，有化法思教。化仪思教是说佛度化众生的仪式规则，化法思教才说对什么机，说什么法的。这些个是教理，现在我们不多谈那个，我们现在谈的是说修。 那么天台的观智者大师有四种的指观啊，有这个小指观，有这个不定指观，有次第指观，有摩诃指观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劝各位调息呀，这属于不定指观，小指观里都讲这些个的，是基本的问题呀。啊，你可以说是小乘啊，你会修也可以变成大乘，因为天台中讲缘人受法就无法不缘的。但是要讲观，天台中讲三个观呢，它简单，我喜欢听这个名词，也喜欢修，但是修呢，那就是好差了。哎，什么观呢？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叫空假中。这个啊，先空次假后中，修空观就是观一切法空，哎，我空法空。修假观就观一切法不是空，有，但是是假的，不是真有的。修中观呢，就是说不偏于空，不偏于假，空假都是属于耳边的，都是偏那儿的，要修中观。这一种讲法啊，叫做次第三观，还不是圆融。那天台宗讲的，这是属于别教当中别圆的别教的观法。那天台宗讲究竟以圆教为道家，到最高的目标。那么圆教叫做圆融三观了。圆融三观是什么观呢？也是空假中，但是他的讲法就不一样。他讲是怎么讲法呢？一空一切空，无假无中无不空，一假一切假，无空无中无不假，一中一切中，无空无假无不中，这样叫做圆融三观。你不要说修了，各位听听就把你耳朵绕住了呀。哎，我这说的还得注意说啊。所以你说说为什么要修念佛法门，现在应该懂一点了。其实天台宗这个指观呢可以修的，但是也是离不开念佛的。你比如说天台宗讲有几句话，讲了那么多的观，讲着修行那么多的位次，从凡夫到圣人啊，那他修到说到最后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叫做去障就尺，去尺就寸。这寸这一寸，你走一丈那么远你走不了，你走一尺，走一尺还嫌远，你走一寸你总走得了了。这一寸是什么？最要紧的我们各位要记住了，旁边我说那些话都不要紧，把这一寸记住。这一寸就是这么一点啊，一尺才十寸呢，一个手指头节你还记不住吗？就是难记。这一寸就是我们的一念心呐，叫做一寸呐。他说你就观现前你那一念心，这一念心在佛法里头讲有真心、妄想心、肉身心，很多心了，我们不要讲了。真心，对，你找得着吗？参禅不开悟以前你找不到真心呢，为什么呢？在那怀疑嘛，要起疑情啊，不疑不悟的，所以不容易啊。那么天台宗智者大师了不起，他让我们观，他说你观真心你观不到了，你自己我们这个凡夫都是在妄 个忘亲应该管得到吧？比如说我们打妄想，哪个人不打妄想呢？你就管你那一念妄想心啊，天台中妄是由哪儿来的？你就管你这个妄想心啊，妄不离真，从真而起的妄，所以观妄心观到最后就顺流还原，就找到真心里头去了。你找真心找不到，找妄心。观妄行心，比如说你打妄想，你就看着你那一念妄想嘛。我们学佛，好多人学佛的人呐、啊，一学佛就怕妄想，妄想来了好烦呐、啊，好讨厌呐、啊。我们以前都经过这个境界，现在我对于这个妄想的事情不是没有了，可是不怕。不过或者大妄想没来，小妄想不怕，大妄想来了不知道。在以前的时候，在大陆我们很多出家同参道友啊，出家谁还不想修行？不修行出家干什么呢？那你怎么不修了呢？他业不由主了呀。他那业障来了，妄想制服不住，自己打自己耳光子。你看那还不够他不客气的了，自己打自己呀、啊，这已经是不原谅自己了。这个妄想，嘿，你打，打到最后一会儿，待会儿还是不成。这就是说，所以后来办佛学院呢，要出家要读佛学院。我们才出家，老师讲了，就是凭一个信心，你让我认识，我出家的时候三宝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你不要说认识，那名字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就是高兴，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高兴的。你说什么叫法宝？那我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信心就是一个重要，它让你观这一念心呐、啊。这样子，观这一念心，观到这个妄想心，你能看出这妄想心的动作、起举止、来龙去脉的话，就可以了。你不要讨厌它，全妄即真，到最后的时候。你讨厌妄想心，也就是说又多了一个妄想。不讨厌他妄想，就是拿把那个敌人呢，你不要跟他作对呀，你要用方法，要用个敌人投降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敌人也是好朋友，变成了太成。这就是说观这一念妄想心，我们禅修老法师有一次他们打坐发现两句话，后来写出来在那儿给大家看。他说：“观念念即住，觉妄妄皆真。”观念念即住，你观你那一念妄想啊。妄想就在那儿停住了，不走了，不打妄想。觉妄妄皆真，你要觉悟了你的妄想啊，就怕你不觉。你觉了，妄就是真；不觉呢，真也是妄。换一句话说，所以天台宗讲观一念现前一念妄想心这个道理啊，体验多了。那你自己就有办法。现在说为什么要修净土了净度呢？就是因为其他的修种种参禅法门、修止观法门种种的止观不通难修，那就跑到大海里猫针去了，猫不着头，到底怎么修对呢？所以释迦牟尼佛特 特别慈悲，知道我们后来的众生根性，就指点一个净度法门。这个净度法门的话，也很多地方不同啊。你比如说，十方世界都有净度的了，不一定说西方啊。那在华严经，各位看看华严经里头讲的了，在上方世界有一个世界比极乐世界好的太多了，但是释迦牟尼佛说你们可不要去那儿啊，我劝你们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们没有人能去得了，那我让你去不了的地方你不是白弄吗？所以我要跟你说，西方极乐世界你才去得了，做得到。那也不像我们上东方那个药师如来的那个琉璃世界呢，为什么也不劝到那儿去呢？我们现在讲极乐世界，离这个世，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度，十万亿以为就很远了，你坐飞机一辈子也到不了，你老飞飞到一百年也到不了，然后人也死了。那个东方你要知道多远呢？十恒河沙世界呀，一个恒河沙就没法数了。印度有一道河叫恒河，普通平均有40里路宽，1200里路长，那个沙子就像面粉似的，细的不得了，没法数。你说那有多少亿了完了也亿不完呢？还有10个恒河沙数，一个沙代表一个世界。到了那个恒河沙以外，才是东方药师琉璃世界吧？我们消灾延寿药师佛都跑那么老远去了。那我们的阿弥陀佛呢，就近多了。十万亿佛祖在西方，跟东方是大对门啊。所以阿弥陀佛发愿，叫我们一念就去了，念就去了。哎，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？好多种原因。阿弥陀佛自己发48愿，我们这个世界众生与阿弥陀佛有缘。那今天终点到了，还没有讲为什么要修。这个人要修兜率净土，要人间净土呢，这还没讲呢，还要如何修净土，那更排在后头，那我就得明天讲的。我们以念佛为主，今天就讲的这一点，你给我介绍，慢慢讲。
喂，我们今天念佛期是第4天，昨天是讲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，今天再继续讲还有问题的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为什么有人修兜率净土，还有人提倡人间净土，建设人间净土。现在把这个问题我们大家研究一下，我讲完了有问题做参考好了。先这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为什么有人要修兜率净土，先说这一个问题。有的人知道兜率是两个字是什么呢？有人知道，但是有的人不常听了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平常都说3界6道，这个都知道，但是3界有28通天，28通天呢，欲界有6重天， 舍戒有十八重天，无舍戒有四重天，合起来叫做二十八天。二十八天这个兜率这个地方，兜率天是在欲界的第四重天，也就是二十八重天的第四重天，它是在欲界三界之中的欲界里边的天。那么这个天为什么有人要二十八重天不修到顶上去呢？修到半路第四重天呢？这个是跟原始佛教有关系的。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当初来人间示现成佛呀，就是从兜率天下来。但是这个兜率天呢，有内院有外院，内院里边完全是大菩萨住的地方，都是将来要成佛的那些大菩萨。外院呢，就是人间的天上了，有男有女，在欲界天都是有男有女的。但是兜率天的外院有男有女，内院纯粹是大菩萨。那这个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了，原来在印度小乘佛教《阿含经》里头啊，也是叫弥勒比丘的。到了大乘佛教呢，都叫菩萨了，原来是叫比丘的。那么他就是升到兜率天，将来等着当来下生成佛的时候，好像我们每年初一庆祝弥勒菩萨诞的时候念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但是当来下生，我再顺便讲两句啊，这个地方当来下生就是现在还没有下生啊。有的人说现在释迦佛退位，弥勒佛掌天盘，这个话呢，那我们这佛教有历史啊，那就不是了。弥勒佛还没有掌天盘，掌天盘这三个字也没有的，还没下生啊，他还在兜率内院。那么到兜率内院，现在后来人为什么就弘扬修行这个弥勒净土呢？这就是说发愿了，因为佛经上说我们现在在释迦牟尼佛法之中，如果种了这个善根，不断善根的话啊，种了善根学了佛，不要再弄断了它，将来的话等弥勒佛成佛的时候都能够得度。那个时候弥勒佛成佛了都能够得解脱，这就是很快了。所以现在有人修行兜率净土，就是想如果修行升到兜率内院去的话呢，将来跟着弥勒菩萨来到人间，一同下来，大家都来人间，弥勒佛成佛，大家做大菩萨，帮助弥勒佛弘扬佛法，度化众生，发这个愿。但是啊，升到内院呢，实在不简单了。刚才说的是大菩萨，同时呢，有个外院呢，这个东西呀，不容易。升到那地方呢，有的时候到不了内院，在外院就留下来了，
所以我们要修西方极乐净土呢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怎么留下来呢？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大约900年间的时候，印度啊有三位大菩萨，三位大菩萨的名字，第一叫无着菩萨，第二叫世亲菩萨，第三叫狮子觉，觉悟的觉。这三位啊就发愿说我们修行兜率净土，但是修行兜率净土啊，到了时候去了没有，没有证明啊。三个人就定个合约，什么合约呢？说我们将来谁要先去了的时候呢，希望你回来赶快报个信，说我已经升到兜率净土了，你们赶快修吧，那个地方是实在，我已经升到那儿了，就证明真实不虚啊。好的，结果到后来这个狮子觉菩萨呢就先走了，先故去了。过了以后呢，等了几年也没有消息，没有消息，没有回音呢，大家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，升了兜率内院应该来回信呢，到哪儿去了呢？后来等了几年呢，这个无着菩萨又走了，无着菩萨走了，这世亲菩萨就说你走了赶快回信呢，看看狮子觉上哪儿去了。好了，好，左等右等，左等右等，又等了多久呢？等了3年。好了，回来了，这算报个信。无着菩萨说我升到兜率内院了，告诉你呀，实在是弥勒菩萨在那儿等着我们呢。这世亲菩萨就着急呀，说你等了你3年你才回来，把人简直急死了，你不是怎么不早一点快来报给我报这个信呢？无着菩萨说呀，我这个算够快的了，我到了弥勒菩萨那儿顶个礼行个问讯，赶快就回来了，都没敢停啊，我说要上人间再报告一个回音呢。就这样人间就3年了。各位看看，这还是第四重天人的寿命，这个时间呢，你看看。那么就问他说我们那位狮子觉呢？无着菩萨就说呀，哎呀，他呢叫到兜率内院没去了啊，叫外院呢、这个天上的五欲快乐太微妙了，比人间那个好的多了，把他留下来，他没有进去，他一念没有放下，当下就进不去，他没有去了，所以他到今天也没有办法给你报信，我算到了内院回来才给你报个信证明，不然连你的信心都没有了。就是为什么有人提倡兜率净土，就因为这个问题呀、所以历代祖师劝我们呢，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求兜率净土啊危险。但是有的人说西方远，兜率内院近呢。这个求生兜率净土的人呢，是哪些人呢？学佛的人呢？参禅的人和学唯识的人呢，多分主张这个样。因为是说这个是与小乘佛教、根本佛教有关系的。为什么呢？小乘佛教就承认这个世界有佛，不承认他方世界的佛了，所以根据这一种的思想而发展出来。但是 是现在我们要知道那种难处了。你看那个无着菩萨、狮子觉菩萨，那是什么菩萨？不是大菩萨啊！狮子觉菩萨，结果他还没有升到内院。哎，那我们是什么人呢？所以这些祖师啊说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没有这个障碍，阿弥陀佛的大愿成就我们了。观世音菩萨同时也在极乐世界帮我们很多忙，这样的就有很多保障。这是这样啊，讲这个问题，所以要念阿弥陀佛人多现在，只管提倡都是内愿。好多人修行还是修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念佛法，修求生兜率净土的人呢，现在有啊，但是很少啊。哎，比如说虚云老和尚是参禅的人，入定到兜率内院，可是他还劝人念阿弥陀佛、念观世音菩萨呀，这样子的。这个问题啊，另外呢，就是说现在又有人提倡人间净土，建设人间净土的人，我相信不用我说了，各位也都知道了，看大师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他这个都有很多的原因的。最初因为在这个清末民国初年呢，这个中国佛教唐宋以后呢，渐渐就衰落，衰落到清末这个佛教的运，这个教运跟着国运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个佛教呢衰落了，国运呢也不好了，所以呢当时在中国的佛教也有几十万出家人，那居士就更多了。但是这个修的法门呢，就是念佛的人、参禅的人，都是这些修行的人多。修行人多了，最后这个禅宗在过去唐朝那些祖师啊，都是通宗通教的了，并不是说不识字。可是到后来呢，慢慢慢慢提倡啊，说参禅开悟不要研究那些个教理呀、啊、说你看多少经开不了悟，了不了生死啊，那是纸上谈兵啊，你就赶快坐那儿用功修行就好了，说一丈不如行一尺啊，就去提倡这些个参禅就好了。那么很多当时教育也不普遍，社会国家教育不普遍，不提高，没有提到高，还没到那时候，因为国家老有内院外院的问题呀、啊、那所以这个出了家的人也是从在家人来的呢，有很多没有不识字的人也有啊。哎，好了，不识字你发心修行就好了，就做。这个毕竟修行的人多，是开悟的人是太少了，不是没有啊，有啊，一个半个的，这个太少了。那个开悟的就有办法，在佛教里头可以有力量啊，有个代表性。那不开悟的呢，你光说修，修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效果，这一种人太多了。在国家的眼光来看呢，你这个佛教里的人才出不来人才了啊，什么也不懂，修行也没有开悟，也没有神通，这样就落后了。那么念佛的人呢也是一样，当初那些祖师也是没有，不是没有学问的了，不要说旁的了，各位看最近的印光大师那个学问多好，把大藏经看了几遍， 并不是说不读书啊。那后来很多也就是修行啊，念阿弥陀佛了就好了，这样，那么后来佛教这个没落，没落了，其他的高僧大德啊，在民初，我们举出来有几位代表有名的大德高僧，比如说弘扬净土法门的印光老法师，弘扬律宗的弘一大师、慈州大师，弘扬这个华严宗古教的有月霞老法师和慈州老法师，啊，他们有很多法师。弘扬天台宗的地贤老法师，后来就出我们这个谭虚老法师，还有其他的很多大德。那弘扬为实的呢，就是太虚大师，还有一位居士叫欧阳靖无了，跟太虚大师同时，这样，那他们都是为实家。为实家，这个欧阳靖无的这个为实学非常好了，那个文章也好啊，这个为实啊，那是了不起了。他那时候也不赞成修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呢，他修为师。但是到他临终的时候啊，他说了几句话，他说我呀，学了那么多东西，我懂那么多道理，现在完全用不上，就劝他的学生，你们还是念阿弥陀佛吧。这是欧阳靖无，这个是最大的居士，杨仁山居士以后的欧阳靖无居士，他到临终没有把握说的话。那么他的学生有一个叫梅光熙啊，好像梅光熙也是为师家。梅光熙这个大居士下边呢也有很多学生啊，那现在后来台湾有李炳南老居士提倡念佛的，就是他的学生啊，这都是一路传来的。就是因为小为师啊还得念佛，不念佛到最后没办法。那当时太虚大师啊，当时他年轻啊，那还上海还有圆影老法师、星子老法师，还有很多同时的人呢。太虚大师年轻，但是他这个人呢，学问好，头脑好，能写能说能做。他是想看这个佛教衰落，着急了，着急了，他就想提倡人间佛教了。他说都坐那儿参禅念佛，念的这样子，一个人才出不来，国家看我们这个佛教里没有人才，要怎么样了，要拆庙兴学了。那个大陆上的庙很多地方驻军队了啊，要办学了，要把这个寺庙充公了。太虚大师着急了，所以那时候叫他革命和尚。他太着急了，他也性子急了，要慢点，这欲速则不达呀。为什么呢？他的思想当事人看不到啊，说他这样不得了了，他是不是真是为佛教，他年轻，他这个能干，这个学问好。那些印光老法师啊、虚云老和尚啊、就圆影老法师啊，当时就不同意他这样做法。还有高明寺啊，最要紧的是高明寺更不同意，金山高明那是参禅的专门修行地方，现在他说把禅堂要改成学校，赶快读书，提倡人间佛教的。高明寺来国老和尚说，你这个还得了吗？这样子不成啊，这个教是佛口，禅是佛心，你光拿口说你心不要了，心是这个精神呢、啊，我们这高明寺都是参禅的，要明心见性，是要身弃佛心，以心印心，你现在不要心了，决定不成，不成怎么样？不成太 成也得成，我们就去到那儿去办学，结果失败了，他去到那儿没成功。那个时候很热闹的啦，所以太虚大师当时人家不知道，后来了到了越王后，太虚大师的名望也提高，叫做太虚菩萨了。现在当时啊还有人叫他魔王的啦，怕把这个佛教弄坏了啊。那虚云老和尚修行多出名呢，印光老法师修行多出名呢，都不同意这样啊。那太虚大师一个人这样，你看看那不是大障碍，他力量不够。所以就这些各宗的高僧大德都在那儿呢，大家都是为了佛教，都怕弄有冒险呐，不是闹着玩的，哎，所以就闹得这样子呢啊。结果后来怎么样呢？啊，印光老法师度了好几十万人，虚云老和尚呢就更度了好几十万人，弘一大师也是越来越出名的，这样。所以到现在提倡人间佛教的也不能纯粹人间佛教，还得另外还得有西方这个佛教极乐世界的这个修行的法门呢。现在你不用说别的，香港也好台湾也好，念阿弥陀佛的人是非常多的了。那么提倡人间佛教是不是就不对呢？那我们不能这样讲了。